原则上呢是想因为我现在在学software developer，我
什么叫
是
选
想，
software developer？你在招人是吗？现在？
哦，不是不是，我是找工作，我现在是学生，就是在加拿大工作，之前读了一个 college，然后明年4月份毕业，因为我之前在国内是没有任何 background 的。所以来这边自己重新学，现在主要重点在学 React and React Native，还有 TS，就是这个技术栈。现在对找工作就会比较焦虑一些。
在你只会这几个技术，站在加拿大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就我是重点学，Python 呢学了点基础，C
我问一下，
Sharp
你
也
college
是。
上了哪些课呀？我问一下。
第一个学期学了计算机网络，还有 OOP，当时主要学 Python，还有 Web，当时就教了很简单的 HTML、CSS。第二个学期就学了 C Sharp，还有 Figma。第三个学期就学 React，TS 之类的。后面要学网络安全，还有什么云计算之类这些课。
我给你个建议，就是说你不打算把本科读完吗？现在
我其实在国内是读了本科的，
国
然
内本
后
科什么
出来，
专业？我听听。
国内读的是地理，不
地
过
理，
是比较偏师范方向，
偏师
就
范
后
的地
来，
理。
对，
你现在比如说现在大概年纪多大？现在
我现在是31，
31岁。刚刚 college 毕业是吗？
明年4月份毕业。
以你的背景呢，找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是非常难的。现在，
对，也感
因
受
为
到了。
很多很多是22岁的本科毕业的学生，现在找不到工作。
对，但是就是当时是决定留学，就走到这一步，就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嘛。
不，你走下去，前提是你。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是一个非常好、非常体面的工作，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又长期持续，它一定会有一些代价的。现在在加拿大，很多人都学了这个专业，就加拿大本身工作岗位就不是很多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它要求你足够优秀，而且要求年龄不能太大。程序员的
是。
工作从来都不是给30岁以上的人准备开始入手准备的，从来不是这个样子，都是18岁到22岁要读本科，然后再准备的。
是的。之前就有朋友建议要不要学一下 GIS，就
没听
是，
懂。
地理信息技术，就是有朋友说。
GIS 是一个纯没有用的一个方向，纯垃圾方向，没有用。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也在学软件开发了，我就坚持
你现在如
下
果只
去。
是学 React.js，或者是学一些，比如说还在光玩
TS，
TypeScript，学一些前端的框架。在加拿大现在是
yeah，
很难找到工作的，现在非常难。
我现在也有在着手做后端的技术栈，就
不是
是，
前端或者后端，是你这个年纪，如果是零经验，然后 college 毕业，然后，这样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对，我也意识到了，所以就现在自己尽力在学，然后看能不能有机会吧，就这样。对，
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或者之前那些经历是什么？
我之前在国内是当了5年的中学老师。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些，比如说像 IT support 的一些工作，或者
好。
比如说像 DevOps，我不好说。在加拿大，其实这些工作也都不太好找，就是因为以你的能力，如果我花在加拿大花平均工资，software engineer 的平均工资招你进来帮我写程序，太亏了这个东西。
这样子，
就我招
就
一个你的钱，可能在印度能招两个人了，而且他们都是18岁到22岁本科计算机毕业的那些人。所以就是我，如果你要找工作，我觉得如果你要想当程序员，你在加拿大不是一个好的机会，现在绝对不是好的机会。
就是我现在也有就不断在提高英语，然后技术上就是还是自己做项目，尽量做得好一点。就
你现
是
在在
有，
做什么项目？听一听。
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 e-commerce 的， 就是也要做那个商家端，还有client 端的，就
e-commerce，你是说什么？
e-commerce sorry。
e-commerce 做一个，你是整个 full stack 都是自己写的吗？现在是，
对，现在是自己写。
后端用的什么呀？
后端是用了 Node.js。
Node.js 加上是类似 Express 或者是 Next.js 是吗？这个背景其实有点薄弱，现在没有办法。
就因为我觉得离明年毕业还有4个月吧，就是。自己还是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学吧。就，
我觉得首先学历真的是硬伤，就是现在 Waterloo 啊，University of Toronto 这个级别的学校，Computer Science 的本科生，很多人是找不到，很多人是很难拿到面试的。现在，
对，其实也听身边同学这样说，对，但我觉得坚持吧，就不白来吧，就，
不是坚持的问题，你如果干其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你在当地的，比如说当地的找一个中学教小朋友们 coding，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但是如果我一定要当 software engineer，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可能短期内你不会太有效果。
就我看了，只是也有一些是在 Drop Bank 上面，它只
在什
是
么
Web Drop Bank，就是加拿大一个找
？OK。
工作的网站。我想一下，就是 Weber Developer，它其实
Weber
学历
是什么呀？
Web 就是专门做网页的，对。
Web，OK，
Web，sorry，哦呀，就是他其实要求也只是 Courage，或者说只是1年的工作经验，就是他写的其实并没有说写得很高，
你可以投简历看一看，他们会不会给你 interview 或者下一步的机会，因为这，因为如果他只要那么低的要求的话，那。Waterloo 啊，Utoronto 这个档次的学校的学生不会找不到工作。
是的，是的。
他很违反常识。
好，好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学一学加拿大很稀缺的那些技术或者是那些技能，可能比程序员好得多。就是因为在加拿大，如果我花加拿大的工资雇你这样的人写代码，其实任何的公司啊。这些企业他会觉得很亏这个事情，你懂吗？
就我看到我同学，他找工作是 data analyst，就数据分析。因为我，但是不过呢，他在国内其实是有背景的，然后就在这边找工
数
作。
据分析是纯看自己的职业背景，跟你上了什么课、修了什么课，然后拿了什么学位没有一点关系。
就是。
他在国内管着多少个零售，多少个银行，他在这边随便修一个什么学位，他都有可能还会继续他的职业。
对，另外党哥，你说就是比较稀缺一点的技术，指的是还是做软件开发类的
不是，
技
就是那些，
术？
不是坐办公室里的那些工作。
不是，对，其实就是他们说先生存下来找工作，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我还得把国内的配偶给弄出来，要求呢就是还是得找到对口工作。才能把配偶弄出来，这样子，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对口的工作其实很难。就是，我大概问一下，您在国内是大概是什么档次的本科毕业？大概是
就普通二本，
普通二本是吗？是民办的，是公立的。
公立的。
OK，如果你们现在以这个状态，比如说把配偶也那弄到加拿大来，就是你们的生活会相对来说比较辛苦。
是的，是的，对，
就是很我反复跟你们讲说，不要读 college，不要读 computer science，不要读什么这类的专业，因为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在加拿大的老板，我绝对不会招一个 college 毕业的一个学生来写代码，这个成本太高了，这个成本真的非常高。
你指的成本高是觉得他给你很高的工资，但是你帮他干的事情少，是吗？是这
对
个
的，
意思。
就是如果我以一个项目制，我找外包给印度的外包公司抽一手，然后他再找两个人干活，可能 可能他的这个钱都没有你一个人的工资高，你明白吗？所以我如果这些老板们在加拿大招程序员，其实是一个，就是如果我真的用到你，或者这企业是一个科技企业，这企业是一个这个就是软件的一个企业，他就要本地的人，那可以招。如果是一个就是谁来干都可以，那我招在加拿大招人是一个非常亏的事情，现在。因为加拿大
OK。
没有实实在在的科技企业非常少，或者是小的 startup，或者是 Google 啊、Meta 呀、Microsoft 在加拿大的办公室。那剩下的那些企业，其实他们想要什么需求都找外包就可以了。外包公司有一个团队，那他们外包公司的逻辑就是说哪里人便宜，我用哪里的人。那其实这些岗位其实都在印度就可以找到了。
对，
嗯。
但是我现在已经头已经打湿了，只能继续下去了，就这样。对。
嗯，我不好说这个，
OK。
我只能说你可以自己考虑，但是我个人还是强烈建议，就是说，最好学一些或者比如说修一些其他的一些 degree 或者 certificate，然后找工作。我
OK。
个人判断你这个年纪，然后这个背景，然后现在做项目的能力，然后找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你所做的东西在那些。比如说吧，Waterloo 或者是 UToronto，是他们大一小朋友们的课堂作业的水平。
是的，我觉得我现在也大概就是完成学校作业的水平，对。
对，所以就是人家很难给你一个面试或者是工作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难的。
就是我自己，哪怕就是如果见这种，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是吧？对，
你要什么？
就是我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就摆脱自己这种学生水平，学得更深一点，是吗？
你这个年纪其实很难了，现在。
对啊，但是我会觉得自己也坚持吧，其实
不是，
就
这
继
个
续。
不是坚持的事情，这个绝对不是坚持的事情。就现在的市场，他会要求你22岁本科 computer science 本科学位是一个可以能用的一个水平。如果我有，比如说将近7年的时间，我没有在这行业里面，然后从头开始上一个 college，从头开始学，这个市场不会给你机会的。因为 本科生一定比你好用，一定比你精力充沛。
这个是太累了。
你不能说我这个公司要给我一份机会，而那些本科生的简历全都拒掉，我觉得这个现在很难。现在，
好的。
我必须要把这个话说前头，就是，如果人是要跟着机会走的，如果国内有好的机会，我还是建议你们如果再回去，其实可能会更好一些。
好的。
因为如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刷 LeetCode 什么之类的？
有
大概进度多少啊？
做了一
一百
百
多道
道
题
算
哈。
法，对，就非常热门的那个面试题，那种。
就是如果没有好机会的话，我建议在国内再找一找好的机会，其实都可以。或者在加拿大挑一挑其他的机会，比如说那个什么，技术的操作员啊，就是那些医院里边那些 B 超啊什么之类的，可以看一看，或者是那个就是，
那个需要重新读书，还得，
对，你可以重新读一个。
一个时间成本也挺大的，对，所
那
以，
个其实就是，首先你可以有手就会，其实其次就是说，那个其实加拿大人其实不是特别愿意干，而且是比护士要好一些。如果你真的就是说我。对吧？其实护士是更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护士缺口最大。
对，现在都非常的热门，这
对，
个，
你要想干护士，可以干护士。程序员，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没有什么优势。就是中国人到一个异国他乡找工作，一定是找当地人不愿意干的工作，一定是你用你的聪明才智证明了，像你这个档次的人，当地人不愿意干。当程序员是因为我的能力我的水平比当地跟我同年龄的人我比他们优秀太多，而且我跟他们要一样的钱。
好的。
但如果你跟他们比没有优势的话呢，人家也不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对不对？
是的，不过我 对比，有可能是我只是一个 courage。我觉得我的白人同学他们并没有说我很出色，不过当然人家是母语者，英语表达这方面还是很强的。但是技术方面，我觉得他们学计算机可能现在有 AI 了，都是直接用
他们现在
AI
找
用，
到工作了吗？现在，
没有，
对呀，
基本
一
上
样啊。那跟语言没有关系。这个市场不允许
那。
college 的学生进入市场了，已经。
OK，
不是说
好
你语
的。
言好，我语言差，他也没找到工作，你也没找到。那现在都是平等的，现在。就这个不是语言的问题，就是能力的问题。就是一个项目就是要，比如说一个项目就是要3周的时间，然后一直要怎么维护，需要花多少成本。我从加拿大任何人，无论是任何各个族裔的或者什么身份的人，就是花不起这个钱。
其实刚刚我还有困惑，就是现在不是都有 AI 吗？
嗯。
其实像我们就读书，就对怎么做个项目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就是写代码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 AI 去实现的，就是
你们
这一
之前
点
不
有。
用吗？之前 Cloud Code 不用吗？之前。
其实有用，但是我会让他给我解释代码，然后去学习，就没有让他直接写作业，这样子。
那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当然，不用 AI，基本上现在是死路一条。现在。
对，我觉得自己手搓效率太低了，真的。但是要检查，我觉得还是得会。如果一点代码不会，直接用 AI
不是，
也是
你
会
会，
不
但
错。
是你主要的工作要让那些 SW agent 来干。你可以 review 一下，你可以提出一些技术上的需求，你可以跟他讲 architecture 上面我要怎么改。但主要的工作90%工作你要给他干，你不可能我自己敲一行行的敲，那不现实，对吧？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是针对你刚刚说的一个，就也是 core，我读 college，一个是学历的硬伤，还有可能年龄、经历方面，我觉得那现在的 AI 其实它有一定程度上也有一定的帮助，就还有没有一
他的
点点
帮助
资
其实，他要你盯着他，他不是那个跑完之后
源？
我就一个大的任务交给他就可以，他随时跑完一步，然后随时你要 review，然后随时你要跟他讲下一步要做什么。这
对，
个事情印度人也可以干，爱沙尼亚人也可以干，外包的人都可以干。如果你不会用，而人家已经轻车熟路的上，天天用了这个东西，或者甚至有的人同时，比如说干两三份工作，同时那个两个 SW agent 做两个项目，那人家就是比你有优势，人家钱还只要你的三分之一，
行，
对吧？
好的。好，党哥，谢谢你。
哎，好的，就是我目前在国内读高中，我目前是高一，然后今年我是去转到国际体系，然后我未来的话，我希望去从事像 CS 或者人工智能，然后更多还是说人工智能这一方面吧，然后我还是比较想去。有一些创业想法，或者说加入一个初创公司的，就是不是很想，就是去卷大厂。然后
创业公司很容
我
易进，
看，
创业公司比大厂要容易进得多，因为创业
好
公
的，
司里面9死以上，创业公司门槛不会特别高。
好的。然后就是我现在看到那个，我想去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计算学院现在开了。3个学科吧，有那个就是传统的计算机科学，还有人工智能和商业人工智能。我想问一下，这三个对于人工智能方向的话，
本
是选
科
哪个
对于
比较
本科
好一
专业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点？就是都一
我必
样，
须
就
要
是，
讲一点，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呀。你不要只看名字选专业，你要看这个名字下面哪些课程选专业，明白吗？每个学校都会有一个
就
degree
是。
plan 或者一个 requirements，看你毕业的要求。很多学校是，就比如说非常非常好的学校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专业，或者什么 machine learning 的专业。本科或者硕士，你发现它其实和 computer science 70%-80%的课是一样的，甚至90%的课是一样，最后可能差别就是在两三门课。在这个情况下，你要为了那个牌子说我要选择这个或者我要选择那个，你在这里面陷入这个选择焦虑或者是挑花了眼了，我觉得你就太蠢了， 因为他们本质上来说上的课不太，没有那么大差别。至于新加坡国立这个学校呢，我只能说这个学校里很多很多做这个deep learning 的非常牛的导师，有很多做 machine learning， 就是2000年前后 machine learning 的导师，但是做 AI agents 或者是做 AI agent 导师非常少。所以这个学校来说，我认为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和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这两个专业没有本质区别，懂了吗？
哦，我懂。所以说，就是这个，也就是说，他开了人工智能专业，但其实和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的那个课
他
程
不
其
可，
实
你
是没
不
有
可
太
能！
大
我
区别
开设一个新的专业，他的课跟 computer science 完全不一样，那绝对不可能。
的。哦，好的，了解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想要加入个初创公司，或者说开展一个创业项目，对这个地缘性的要求会很大吗？比如说去
会
到
很
一
大，
个。
会很大，就是中国和美国。
OK，懂了，就是如果不在中国，就是美国。
新加坡有机会，但是新加坡实际的机会是新加坡的几个人创立，然后实际上总大部分业务在深圳或者在北京，因为很多
哦，
在新加
好
坡
的。
创业的朋友都是这么干的，
哦，好
只
的，
不过
好
把
的。
公司的壳子放在新加坡，或者公司的一些数据，或者一些公司里面的一些executives，就是公司的高管在新加坡，实际上在新加坡的业务很少，实际上一个你。就是我很纳闷一点，就是你要创业去新加坡，你这个问题就是南辕北辙。你有没有想到哪个？你有新加坡有哪个特别好的创业公司？有没有？
想不到我
对呀，因为
去新
新加
加
坡
坡
不
大
适合
概
创
率，
业，明白吗？
好，明
新
白。
加坡人人只要你能学习，都能是金融高管，都能是这个什么啊，物流高管，都能是新加坡这个银行高管。那新加坡这么优越的情况下，谁他妈创业？创业是苦力啊，创业。对，特别特别优秀的人，然后。是极其聪明、极其优秀、能力极强，然后意识极强，然后特别愿意冒风险的这批人里面是一百进一。新加坡人不需要冒这个风险，所以新加坡从来都不是一个我亲从从来他都不跟你讲说我这个地方适合创业，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新加坡只适合一种创业，就是金融创业，就是做个 Web 三项目啊，或者是弄个什么基金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在新加坡你干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在中国大陆干不了。中国人跑一个地儿干去，去哪儿？去新加坡干去吧。AI 创业在新加坡没有出路，这个东西。新加坡有大量的 AI 的需求，但是 AI 创业这个东西在新加坡是活不下去的，你懂吗？
哦，我了解了，就是我现在就是我家里父母大概说能给我到150万人民币吧，大概就是供我去出去，不管我是说出去创业还是说出去留学，反正就是150万的预算，所以我现在比较迷茫，因为这个数如果去美国、去欧洲也其实不是很够
我
用。
问一下，你初中阶段有数学有竞赛奖吗？
没有奖项。
物理也有竞赛奖吗？
都没有，
你现在
就
数学
是
怎么样？
纯
现
白板。
在？
我现在数学，我认为就是学习理解上问题不大。然后我初中是大概班里前三，然后或者能考到第一。然后虽然说参考意义不大，然后现在的话，我就是自己去学，就是不跟着学校也其实问题不大。
150万呢，实际这个数字不多，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就是香港、新加坡可以去申请，然后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欧洲本土有一些学校，包括什么瑞典、挪威有一些学校可以看一看，然后呢，日本有些学校可以看一看。然后中国大陆的有一些是那种国际制，就是你如果把 AP 都考完了，然后你可以有一些像什么上海纽约大学可以申请制试一试，因为150万确实钱不多，这个钱，
好的，了解了。
然后你要创业的话，你看我 YouTube 视频多不多？
我看了，我刚看完您和上次那个在那个加拿大的那个聊天。
我 YouTube 视频过去2年的视频都要看，我讲 AI 真的讲2年时间了，我认为2年的视频有重复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
好的，我刚才今天吧，我基本看了2到3个，然后我看到您和那个想申请美国本科的那个留学生，我看到您聊那个创业，就是学校还有学校课程对那个创业不是影响很大，然后我现在就是有几个 idea，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年纪要能够直接说去做这些东西吗？
你这个年纪应该立刻上手做产品了，明白吗？
哦，明
创
白
业这个
了，
东
就
西
是，
高中就可以干。
我
如
现
果
在
你
就是
真的，
高一
我今
的，
天我反复要跟你们讲一句话，如果你们认为你现在应该创业或者适合创业，你应该立刻本周做出你的第一个产品出来，用 Cloud Code。
我是用那点 AI 工具做出一
对，必
些
须做出
出
你的
版
产品出来。创业这东西从来不是说我打一个有准备的仗，我先去哪个大学读个书，然后等毕了业之后我再去哪里工作，或者是我再去哪里积累一段时间，然后我再怎么样。不是的，创业这个东西从今天此时此刻开始干活了。所有你干活里面不会的东西都立刻可以都立刻去学，学完之后回来继续干活。所有不会的立刻你出去学一天学两天，然后回来继续干，这是创业的节奏。
好的，就是说我现在是没有什么系统性的编程学习过，那就是我缺哪儿，我在过程中去学习哪儿，
我
对
问一
吗？
下，你去国际高中读书这个事儿，大概成本多少钱一年？
我目前是脱产，没有在学校读，我觉得 A level 像课程其实并不是很难，我自己
AP
能
呢
搞定。
？AP 的课呢
AP 我觉得也还好。
？AP 多修一些，因为 AP 的课能修的很多，能一般来说，比较好的学生一般修5门啊、8门、10门都是正常的，等于说你把你大学里面一年的学费给挣回来了。
OK，了解。
AP 的课要多修，然后可以去香港，可以去新加坡国立都可以。这两个地方虽然说跟美国比、跟加拿大比便宜，但实际上生活成本上不算那么便宜。如果你要想申请好学校的话，我认为你高中阶段应该按照我 YouTube 视频做几个你的，你可以说你的创业，就是实际上做你的小项目、小产品出来，然后给大家去用，你可以这么尝试做一下，你懂了吗？
好的，了解。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
我还是那
先
句话，
一
如果
直
你以创业为目标，我经常跟你们讲，如果你以创业为目标的话，你本科不需要读完，
也就是
因为
说
读本科
直
这个
接
事
申
情
请，然
和
后出
创业
去。
就是矛盾的。如果你
了
今
解。
天16岁、17岁，想明白我这辈子要创业，那么18岁到22岁最宝贵的4年的时间，你就不应该待在课堂里面。
就是因为毕竟我其实我还是想去国外去生活，然后并且拿个永居什么的，所以我感觉
你
确实
想
有
创
点
业还
难
是
度。
想去国外生活拿永居？国外生活拿永居只有打工一条路啊，只有上班投简历工作一条路啊。
我其实还是想创业优先吧。
创业优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可能就比如说我被新加坡国立录取了，然后我就直接退学了，然后我就直接开始创业。因为18岁到22岁，你现在不能这么早的做决定，因为你现在还未成年。你现在做的决定都不是很负责，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就是18岁到22岁是人生最宝贵、精力最充沛的4年的时间，这4年是最适合创业的。你这4年如果在学校里面读书，那之后你再想创业，那你就会走下坡路。所以说，如果你高中阶段就想好了，我必须要创业，而且我等不及，创业是我人生的目标之一，或者是我人生的目前阶段的终极目标，那么你一定不要读本科。你理解这意思吗？
好的，了解。
因为读大学那个课程非常非常的慢，读大学跟你读高中是一样的，一门一门课，一门一门课上完，然后有一个考试，一门一门课上完，然后有一个考试。那个东西和创业天生是冲突的，那是一个低熵的、缓慢的，然后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创业是一个我必须把所有的精力累积起来，然后我立刻咣当一下子我开始干了，这是创业该有的态度，创业该有的节奏。所以，创业和读大学是天然矛盾的，明白吗？
哦，明白了。
如果你说好我要创业，你就要做好现在
要
放
做
弃
好
读大
这
学
个。
的准备。如果你读完大学之后再创业，可不可以？我跟你讲，可以，但是你会往下走一个大的下坡路。
我
很
懂。
多很多人说我虽然想创业，但是我舍不得大学学位，我舍不得本科学位。我说理解，那你就去读本科就可以了，你不要在这个阶段跟我说你要创业，就踏踏实实说我现在需要本科学位，我其实我摆脱不了世俗的价值观判断，世俗认为就是我去新加坡国立读个本科，或者我去什么香港港科大读个本科，我认为这个很重要。那您赶紧读本科去，您先不要考虑创业这个事情。
好的，
因为
其实
所有人
我
都告
最
诉你，
近，
如果高中阶段想好了我要创业，那么本科阶段人家都出来创业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那如果说我假如，比如说我做个项目做一半，但是没有做起来的话，我如果还想去，就是求稳的话，那怎么办？
你可以跟学校商量，你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创业都可以。你可以跟学校说，我先 gap 一年的时间，我 gap 一年时间，我先创业，然后一年之后再回来。
了解了，了
但
解了。
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我问一下，你是一般来说，很多人说想创业，我都要问一句，你现在有想法吗？
有的。
你跟我说什么想法？
就是我发现啊，现在市面上的软件，就是很多软件，就是不管是什么，就是如果和 AI 有关的，大部分都是两个进行融合，像什么 AI 加上一个什么领域。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像他们做的那种，就算最经典的那种时间管理的软件，他们也是要自己去输入我做了什么事情。我想把他们那个主动去输入变成一个被动的事情。
你是看我最近几天的帖子了是吗？这不我讲的
没
吗？
有，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上课的途中，就是我会有个习惯，就用 Excel 跟踪自己平时上课的内容，还有上课的课程。但是我不想一点一点去输入，因为我觉得那样太慢了，然
那
后
你想怎
偶
么
尔
样
也
呢？
会懒。
我来听听你的
就
产
是
品的设计。
因为我看到现在那点 AI 软件上不是有那个屏幕识别功能吗？我想借助这个功能，然后去识别你正在干的内容，然后进行一个汇总和统计。
你可以用 computer use 或者是用 vision language model 去做这个东西，我认为没有技术难度。如果你想做的话，你现在可以做。
好的。
但是我要跟你讲一点，这个东西首先它很耗费 token，其次你现在可能没有产品的思路或者想法，你现在做出来一个东西可能并不是那么好用。你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哪个城市？
我在北京。
北京哈，如果你想现在想有一些产品的经验，你可以找一个创业公司去尝试和他们去短暂的加入他们，然后跟他们去聊一聊说，你看我能不能跟你们实个习？如果你希望有产品的思路或者设计的话，如果你现在说我现在不懂编程，你想做电脑端还是想做手机端？我听听。
电脑端。
电脑端是吧？好。想做 Windows 还是想做 Mac？Windows 加 Mac 加什么？什么都算
Windows
上，
和 Mac，都算上。
都算是吧？OK，
对。
如果你想做这个产品的话，你可以装一个 Cloud Code，然后你可以开启一个我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可以，比如说你要跨平台的话，你可以考虑 QT，那个这 QT 跨平台也很麻烦，就是如果只是屏幕识别的话，我认为你就在 Windows 做一个 Cloud Code，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原型出来。你现在手里，比如说有没有什么 Visa 或者 Master 银行卡之类的？
家里有，我父母应该
家里
可能
有
给
吗？
我提供。
给 OpenAI 或者是给 Anthropic 充100美元的这个充值，然后调用他们的API，调用他们的 API，然后你先可以做出一个完整的产品出来。现在，
好的。
你现在希望想？你现在完全没有编程的基础是吗？还是你学过，以前学过什么编程语言？
几乎没有基础。
C++ 学过吗
都没有。
？JavaScript 也没有学过哈。
没有。
OK，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学一个编程语言。你先去 B 站把那个，你先去啊，按照我 YouTube 视频的那个节奏，有一个零基础学编程，然后把 UC Berkeley 的 CS611A、CS611B 两门课看完了，自己在家里 YouTube 上也可以看，哔哩哔哩上也可以看，所有的平台上都可以看 CS611A、CS611B。看完之后呢，然后你学一个编程语言叫做 TypeScript，或者你学 C# 也行吧。你学，哎呀，这个 你先学 CS6L A、CS6L B，学完之后我告诉你如何用 C sharp 或者 C sharp，你可以用 WPF 写一个程序在 Windows 里面，那个其实调试啊写起来是最快的，然后用 Cloud Code 也没有问题。然后如果你想用 C 加加也可以，因为我考虑到这个东西需要大量的就是 Windows 截屏什么之类的。哎，这个就我给你说说这个产品怎么做好不好？就首先你要不断的
好。
去在这个屏幕上截屏，然后你要去给用户一个对话框，然后你给用户比如说对应的一些 API 什么之类的，然后给用户接好，然后用户就是给用户一些输入选项，然后你给你的服务器，然后去发送，发送完之后，然后服务器上跑一个 LLM，然后就分析之后把一个比如说一个 JSON body return 回来，然后给用户处理。你大概是做想做这么一个东西是吗？就自动的日历是吗？
有，就是大概是一个禁止，就是追踪自己每天干什么的一个东西。
如果只是追踪自己每天干什么的话，这个东西太无聊了。这个东西一分钱不值，我告诉你。
就是得在他们现有的点子上进行创新，对吧？
对，你如果只是说我发现我只是要做一个更自动化的日历，那这个一分钱不值。我不会为这个东西
了解。
付费的，你懂了吗？
我懂了。
你有别的想法吗？你如果现在
还有呢。
对，你当然你需要沉淀，你需要不断的去什么？但是你现在这阶段，你现还是缺乏对产品的理解，就是你这个年纪最大的优势是想象力，但是你现在没有想象力。
我懂了，就是
你先
市面上。
多用 AI 的产品，所有 AI 的产品全都用一遍。用完之后，然后你去思考，我是现实生活中，你先学编程吧，我觉得你先学编程，先考 AP 的课
好
好
的。
吗？好吧，我只能跟你说这些了。你还太小了，现在刚高一啊，没有办法，你很多事情你确实不懂。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 idea，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我爸他是一个大概是一个小的厂领导吧，然后就是一个工时进行记录跟踪的一个软件，然后我想把这个结合那个 AI 视觉去做，也是说不需要他们一遍遍去登记去这么个记录方法。
这个可以做的，这个价值不大，这个事情，明白吗？
明白了，
只
还
是
是
说，
要那
你
种。
是现实生活中某个软件或者某一个工具里面的一个小环节，用 AI 自动化，这个东西叫 AI workflow，你可以用 DeFi 或者是用什么什么工具可以帮它完成。但是这一步，就是如果你是你爸的员工，你随手做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个东西打算创业或者卖钱，这个东西卖不出去的。
懂了。就是还有一个我想问的点，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偶尔会想到一些 idea，但是这些就是市面上已经有类似的，我还要接着继续去做吗？
继续学什么？
就是我有一些 idea，但是我发现市面上有一些类似的产品，我还要继续去做吗？
比什么 idea？我听一听，我一个一个帮你看。
我没有一个切实的记录。
如果你现在有这些 idea，我建议先不要弄了，因为你现在首先没有学技术，编程你不会的情况下，你现在让你空想，你是想不出来的。
好的。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最大的问题是，就是有的人想象力特别尖锐，有的人想象力特别丰富，有的人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学，那编程也没有学啊，什么之类 AI 的相关的这些，比如说一些已经有的这些产品啊，都没有了解过。在这个情况下，你自己要设计产品，你等于说是让小孩设计想象火箭了，这个完全不是这个规矩。你
明
要
白
先
了。
认认真真学习呀！我给你讲了好多课，你初中怎么没有学编程呢？初中，
因为初中当时没有这些想法呢，还。
你踏踏实实先上课，好吧？先我把你给布置那些课先上了，AP 先把那 AP 准备的课给准备了，然后把那个 CS6A、CS6B 那些课都看了，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课你可以先摸索中先学习，
好的，好的。
你数学大概在你现在的高中怎么样？现在，
就是基本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大概是什么水平啊？是重点高中吗？
就是中等吧，就是没有够到那个最顶的那个门槛。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一个好的小，一个简单的一个能用 AI 提升生活的一个小方小小一个小环节，这个想法其实一点都不值钱。很多人一天晚上能拍100个这想法出来，他不一定懒，他不做是因为他懒得落地，因为这个东西他不值钱，明白吗？
哦，懂了，就是必须是那种，就是比较有颠覆性的那种创新，
什
它
么？
值钱，对吧？就是说必须是那种比较有颠覆性的创新，它
对
才比
的，
较值钱，是
对
吧？
的，必须有颠覆性的创新，并且把它做出来。
就是大多数都是那种从零到一的创新。
对，必须有这种创新。
哦，懂了，懂了。
你如果你没有这种创新，就不要创业。
哦，好的，就是像什么。哦，从别的产品上叠加的创新是没有用的。
一分钱不值。
OK，了解了。
你天天，如果你是这种想法的话，我就不鼓励你创业了。你好好给我上课去。你那个想
哦，
法
好
是
的，
地
好的。
球上80亿人，有1亿人每天都能想出这种东西出来。
哦，懂了，懂了。
就如果你不做，或者你不尝，哎，我，你应该尝试。首先第一点是你尝试把你一切想法做出来，然后你尝试给市场或者给同行们去看一看。看一看大家愿不愿意接受，或者愿不愿意去试用这个东西，你明白吗？
哦，明白。
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负反馈，我做这东西到底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用，或者有没有人喜欢，完全没有这东西。
哦，好的。
而且你首先要把这东西做出来，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高一、高二、高三应该是可以做产品的年纪了。如果你要想创业，你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那个东西我还等着上课呢。不是的，所有你认为应该学会的技能，都应该现在立刻学完，就是
哦，
这个
懂
样子，懂了吗？
了，懂了。
B 站大量的视频可以去跟着他去学，很多 JavaScript 在美国是小学生学就可以入门的课程，你也可以现在可以学习。JavaScript、TypeScript 都可以去学，立刻有电脑就可以去学，好吧？用 TypeScript
啊，好
写
的。
出来你的第一个应用程序，懂了吗？还有别问题吗？
没有，我再总结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